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 Tina 舞蹈学院的院长 Tina、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录音间、欢迎 Tina。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知道 Tina 舞蹈学院这几年在西雅图地区很红火啊，然后就是很多可以说是青春气息的这个街舞，还有好多非常精彩的那个舞蹈作品啊，都是出自你们之手啊，也有很多那个学员在你们那里学习啊，然后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 Tina 舞蹈学院？
好，Tina 其实学院成立于2020年，然后那一年正好也是我搬来西雅图的第一年，然后一开始 Tina 的这个学校没有真正 real 的一个地方，它只是租用老外的这个 studio 啊，或者是当地本地的 studio 的这些场地，然后我们去办一些课程，一些适合亚裔的一些课程，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学生会越来越多，然后从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教课，到现在我们有30多位老师然后去教课。那么我们主要营业的课程就是街舞的课程，街舞、中国舞、拉丁舞，还有少儿街舞、少儿中国舞、芭蕾舞，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本质是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中国traditional 的这个中国舞、古典舞，然后还有就是适应于我们亚裔的街舞，因为在这边其实大部分大家找的都是老外的 studio 嘛，老外的 studio 其实教的就是更偏于外国人的那种风格，然后我开的这种风格不同的一点就是大家也都看过这就是街舞，然后是一个国内非常热门的一个综艺节目吧，然后它的style 它会跟美国的这边的 style 不同，所以这个 studio 呢主要针对开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适合亚裔风格的。对，
太棒了。哦，30多个老师，那学员有多少呢？
学员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看了一下，有2800多位。
哦，
2800多位也是很 surprise 我。我其实从来也不去看我的学员到底有多少，但是去年我们的 manager 给我们统计我们真正入会的一些学员，发现是2890多位学员，当然这里面包括了成人小孩子，然后什么年龄段都有，但是确实是有这么多用户。
哇，真太厉害了。所以你不仅仅自己跳舞跳得好，然后经营管理也很厉害啊。
这个可能是走运，也有可能是走运。对对。然后我本人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就开 studio。对，在我没来美国之前，我在这个，因为我是山东青岛人，然后我在山东青岛的那个地方开了大概有几家这个 studio 的这个算是加盟吧，算是很多人也有加盟的，这个现在已经开到了我觉得有第14家了。对，
太棒了。所以您以前就是学舞蹈的吗？还是？
对，我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跳舞了。
什么时候开始学跳舞？
我觉得大概5岁左右，在我印象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跳舞了。
然后在国内有没有得过什么奖？
得过还是很多的。然后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其实也是办的特殊人才移民，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些CCTV 的奖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省里的比赛呀、然后得的名次还是比较靠前，然后现在全美能够考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还有中国舞协这些所谓的这些 考级的这些证啊什么的，现在只有我们 studio 一家是可以考的。也就是说我要飞到温哥华去帮别人考，我同时也要飞到什么旧金山呀、洛杉矶呀，他们有一些需要的人，我也要去帮他们考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他们的考官。
嗯，
对。但是在国内考出来的就是专门去做教育的这块的一个考官，然后我又是唯一一个在国内的考官出国的，所以就在这边帮各个地区的华人去做这个事情。
嗯，
对。
那您在国内得到的最高的一个奖是什么奖？
是一个 CSDA 的一个 CCTV 体育频道，当时是得了好像我印象中应该是第前八名，然后前八名唯一的一个女生，所以我是女子组的冠军。
嗯，
然后当然是这个节目的前八名，然后江苏省的这个街舞冠军比上去的，比到 CCTV 的这个频道的。
嗯，
我是代表江苏嘛，江苏省的这个。
你出生在山东，后来去了江苏是吗？
也没有，出生在山东，但是我在山东没报上名。
哦，
后来因为江苏省那边还有名额，所以我就用了他的名额去报的。对，报完了。
是是是。然后什么机缘巧合，就是或者说怎么会让你觉得要来美国发展呢？
其实是因为UCSD， 我之前来的时候是在SD 那边，然后是因为圣地亚哥那边的有一个学校，它其实每一年的 summer 它会邀请一些 special 的，就是dance teacher 过来，就是做一些这种 summer camp 类似于。
嗯，
然后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被 UCSD 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组织方，然后邀请我过来，同时呢我还又就是那边有一个中文学校，也是一个中文学校。
嗯，
我觉得一个 after school， 然后他们也给我出了邀请函，让我过来做两个月的 summer camp， 专门教孩子们和这种 teenager 的这个年纪，就是真正的传统的中国的舞蹈啊，中国的街舞。然后所以第一年其实我是就是旅游签证过来，然后自己去就 free 的去教他们，然后也愿意去宣传这种文化，然后也是去为了学习交流，同时我也看一看他们在这边学到的一些舞蹈的一些知识啊，文化跟我们在国内学的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大概率可能来了有两次吧，两年分别每两年的 summer camp 都过来。
嗯，
然后到第三年才决定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来美国发展一下。
嗯，
对对。
嗯，
是的。
然后就办了那个接触移民的。
对，然后就当时就是想说看看有没有机会申请一下，因为其实接触人才这个移民它需要各个地方的一些证明，你比如说大学里面的证明，会写你确实是接触人才。
嗯，
然后包括一些中文学校呀 after school 呀，他们都有给我出这，因为我在那边 summer camp 给他们宣传过嘛，给他们做过一些这个舞蹈的这个课程，所以他们也给我出了很多的证明，然后对我也阴差阳错的就办了这个。
是是是。
对对对对。
嗯，
对。
那头几年在加州过得怎么样？
不是特别好。就头几年的时候不是特别好。
嗯，
对。然后真正过来生活和真正过来旅游学习交流还是两码事情的。
嗯嗯嗯，
对。然后当我办了这个所谓杰出人才这个移民的时候，我就彻底的在美国生活了。
嗯，
然后生活方面，当然我从小不是在美国出生，当然我就是学艺术的。
嗯，
所以我语言上肯定是不如别人。
嗯，
语言交流啊各个方面呀，一个是个障碍，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如果中国人在美国这边，特别是学艺术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做跳舞的这行业的，你真正的想要找一个突破口让自己能够站稳脚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
嗯，
对。
所以刚到美国，就是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还是吃了不少苦，是吗？
对。
嗯。举例子，吃了什么样的苦？对苦的时候怎么样的？
就是当时。因为我当时一个是身份还没有完全下来，你可以去开自己的 studio 啊，可以去开什么，然后当时还是给别人打工，然后除了就是只有 summer camp 的那两个月的费用还是可以的，其他时间你知道在美国人的 studio 打工，其实一个小时也就赚25到30块钱，然后这一个小时你要不断的去teach student 去跳舞嘛，然后我就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所以我相当于一天，如果我要是上10个小时的话，其实一天也最多就能赚200到300刀这样，而且就是中间是没有休息的。那我一天不可能有10个小时的课程，压缩到3-4个小时，其实我每一天的收入，加起来也不是特别多，也不是每一天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又要租房子，然后又要租车，所以我就。白天的时间呢，去学校里给他们上课；晚上的时间呢，就是去餐馆打工。
啊，
对，
哎呦，
还去餐馆打过工，当时也是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嘛。对。
打过多少时间的餐馆的工？
我觉得得有1年半的时间。
啊、
对，然后我换了，其实还蛮多餐馆的。我第一次去餐馆是去的成人的，就是不是去的那个吃中文的这个餐馆，就是说面向的是中餐的这种。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我既然来到美国了，我的英文我也知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尝试一下去老外的餐馆，然后顺便去练习一下英文。对，然后我就自己又去找了一个苏西店，然后也找了一些美餐的那种自助，我就去尝试跟外国的这个同事做交流。所以其实我还是很感激我那段时间的，我觉得那段时间对于我日常的英文来讲其实还是长进了不少。
哦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只多了一年多，就是后来还是这舞蹈方面有了别的。
对对，做了一年多以后呢，然后我就被一所也是 after school 的一个学校，然后被聘请过去，除了教舞蹈老师当舞蹈老师以外，还要给他们做一些管理，所谓的 manager 的这个活。然后他那个 after school 里面有网球啊、乒乓球啊、中国功夫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并不是仅仅只有舞蹈这一部分。那我在中国其实也开了很多的这种 studio 啊、这种学校，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通过这个也尝试一下国内的这种运营方式和运营模式在美国是否能够行得通。
是。
然后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然后我就想说也通过这个平台自己可以去试一下，那我就把这个餐馆的这个活就给辞掉了。辞掉了以后就去到了学校，然后也是从学校里的这个点点滴滴学起吧。然后因为它并不仅仅只是舞蹈了嘛，所以点点滴滴学起，包括怎么跟家长在美国这边的家长打交道啊、说话呀，然后各个方面，因为毕竟跟在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然后包括美国的一些教育法呀等等的，然后我也有就是了解一些，这可能也是我现在在西雅图能开启 studio 的一个很大的历练吧，对于我而言。对对对。
所以在您在这边学校能够发展壮大，跟那段时间的就是工作经历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尝试完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理念跟在中国开店是不一样的。
是。
然后包括这边其实生活久了的华人其实跟咱们在中国碰到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理念差异的。然后教育模式和教育方式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不能把就是在中国开店的这种完全的运营模式搬到美国来，还是要跟着大环境去走。对对。
然后是什么机缘巧合来到了西雅图？
认识了我先生。对，因为当时我先生是 military， 是一个是美军，他是休息的时候呢，去了洛杉矶，找了他姑姑，他家里姑姑在家，然后在洛杉矶，然后去那边，我正好也去洛杉矶那边，可能就是去休息去玩儿，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呢，我们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了以后就他也有来圣地亚哥找我，当然我也有来西雅图找他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结婚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搬到西雅图了，这样子，对。
然后然后到西雅图就自己开学校了。
对，然后到了西雅图这边来以后，我其实原本只是想说我想找一个地方自己锻炼锻炼身体，因为自己喜欢跳舞嘛，然后我就想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的舞蹈，想一个差不多的舞蹈学校啊过来，然后锻炼锻炼身体，因为当时并没有想要折腾去开这个 studio 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其实已经怀孕了，对，然后我就不太想在至少在怀孕的这一年再去做一些就是开店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就想说找一个地方跳跳舞，然后也活动活动，然后我就从网上搜了很多西雅图的这个跳舞的学校，然后也都非常好，也都出来很多美国的学校，当然也有我们华人自己开的一些舞蹈学校，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我还没有去尝试去华人的舞蹈学校去跳过，我是上过一几节西雅图local 本地的一些舞蹈学校了，然后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教的还是我外国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艺术都是可以串通也是可以交流的，但对于我从小到大从中国长大，从中国接受了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艺术的这种教育，包括传统的古典舞，传统的中国舞，这种文化来讲，我还是更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 style 的这种文化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虽然是好，但是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也尝试了去找了非常多的这个 studio，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自己也可以在家练一练，然后当时我就是自己在家里安了一个镜子，找了一个屋，然后安了一个镜子，安了一个镜子以后，然后我就自己在家练，然后同时遇上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这几个朋友呢也喜欢跳舞，所以就有两三个跟我在家练，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两三个跟我在家练，其实大概坚持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对，然后孩子也出生了，然后从两三个人在家练到了七八个人在家练，家里也就那么大，其实也装不下太多的人，所以最后大概率有每一天大概有二十几个人进出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是不是要走出家，然后去外面找一个地方，然后毕竟那个时候还疫情，
对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来家里都是戴口罩嘛，然后家里还有一个 baby， 然后刚生完，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顾虑嘛，然后自己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走出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工作就在外面，回家就是要好好照顾家，照顾这个照顾孩子，当时是这样想，所以就对，当时就阴差阳错的就找了 Bellevue 的一个场地，我忘记现在可能都没有了那个场地，
你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吗？
现在有一个，但当时我租的是另外一个美国人的 studio，刚开始起业第一次的时候，但那个 studio 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了，我印象中那个是在一个车库里面，但是很久之前了，然后第一节课租出去，然后大概就有60多个学生来，对，一节课，也是很 surprise，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然后我说这也有点人有点多，然后我就正常给他们上课，然后他们反馈也很好，然后通过宣传啊，人传人啊，然后就群里就开始从100到200个人，200到300个人，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以前的时候我的课程其实就是一周一到两节嘛，我也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开心跳一跳，和就是顺便教教大家，后来就成了一天八节课，
哎呀，
周六周日每一天都是从早上到晚，
是，
然后不同的风格，爵士也好 hip hop 也好，不同的风格，然后都开不同的这个课程，每一节课程基本上都是要20个人加，
嗯，
所以就以至于其实也很感谢大家很支持我，就以至于让我越开越多，越开越多，对，后来就有了，我就慢慢把我的一直跟随我的一些学生啊，所谓的一些徒弟啊，培养成了我身边的左膀右臂一个老师吧，一开始，然后一开始就是3-2个老师跟着我一起，然后他们做助教，然后我做主教，然后我自己做客服，然后自己去做这个小的 business 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我觉得租用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满足我每一天的这个课程了，因为其实正常租用的话我们肯定是要租别的 studio 不用的时间，就是人家把黄金的时间肯定是排给了自己的 studio 的课程，那我们租用的话肯定是要租用他们不用的时间，以及不是黄金的时间，但我其实觉得黄金的时间对于我而言，我的学生会更多，我的大家这个选择的空间会更好，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找一个地方去把它租下来，然后真的开成 Tina Dance Studio，
是是是，
对，
是，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 Tina Dance Studio 的这个店的原因。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我好像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看见过。
对对，
在一个什么 plaza。
对，在 plaza 里面，在那个 Lake Hill 的那个 plaza 里面，杨国福餐厅的正
对
过。
对，
其实还蛮大的，里面大概有4000尺吧，差不多，然后有3个教室，然后里面装修装潢其实都是我亲自设计的，我基本上就是颜色配比呀、等等之类的，然后也结合了中国包括韩国的一些亚裔舞蹈学校的一些风格吧，然后把它变得更 fashion 了一点，就对，更街舞化了一些。因为在美国其实我租的那些 studio 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地板呀、白墙呀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这个 studio 可能更像街舞 studio 一些。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了那个地方以后，确实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更踏实一些，觉得就是一是你有了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店，也不用这边这个 studio 租一租，那边那个 studio 租一租这样子，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店里的这个装潢装修包括体验感都非常好，然后所以导致现在可能人会来的会比较多。对，2800多个。对，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应聘好的老师，来就是来去教大家不同 style 的舞蹈这样子。对，现在我们这个business 做的还基本上不太用我管。我现在已经被抽离了。
你自己还教吗？
我自己还教，教的比较少。我教的班级其实都是比赛的班。就是孩子们，像我现在教的一个孩子们的班级，他们去年参加了央视春晚。对 ，CCTV 少儿频道的一个央视春晚。然后，我们今年可能还会带孩子回国去参加湖南卫视的一个录制比赛。然后5月份也会参加全美的一个舞蹈大赛，就是基本上我带的班就是大家都是基础比较好，然后可以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班级了。对，然后其他的班就是我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老师啊，然后会就是也是比较专业的老师，然后会带一些 beginner 的班这样。然后我们的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管理团队，当然现在这个客服号已经不在我手上了。对，就是有专门的管理团队啊 manager 啊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也很欣慰吧，就是我现在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也真的就是本着想要自己生完孩子减减肥。生完孩子减减肥，然后找个人说说话，也不想说很多人不是说生完孩子会有产后抑郁嘛，然后我想说说话跳跳舞，那不就避免产后抑郁嘛，所以一开始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自己就慢慢的做成现在这样子。对，
太棒了。然后您刚刚讲您教的是比赛的班，然后您的学员得过什么样的奖吗？
你像我们学员有在全美的那个一个舞蹈大赛里得过一个1等奖，然后但是这个是成人的，小孩子的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大部分都会有这个国内的录制，国内电视台的录制，然后我们送了3名 teenager 去了美国 SM 公司，那个韩国 SM 公司，就是所谓的K-pop 的发源地嘛，就是 K-pop 的那个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新秀选拔，然后看到你这个形象好、舞蹈好、各个方面好，它很难进的那个公司，所以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这个受到这个训练啊，然后包装它呀，就会有现在我们所谓的 K-pop 的这个就是这种专辑啊什么的，所以那三位还是男生都。现在还都在那边，对，
相当于是不是女团，
不是女团，是
男团，
对对对，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男团， 但他们现在他们当时去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嘛，十三四岁，所以现在还正在是这个训练的过程中，然后把他训练好培养好，然后包装才能出道。
是
对，所以我记得其中一个小男孩1.85米，然后当时15岁还是14岁，就是这个个子了。
嗯，
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跳舞，所以他妈妈也给他报了很多的私教课呀，也跟着我们的大课上，然后就被 SM 公司选走了，然后去了趟韩国，然后他每年的这个暑假也会来到，再回到 TDS， 再回到 Tina Dance Studio， 然后再跟着我们跳这样子。
嗯，
对，
那个 K-pop 或者说韩国的这些街舞啊，都是您自己看了电视或者视频学的吗？还是？
对对对对，就是像韩国的这种 K-pop 比较流行的这种，其实我们的老师啊，都是按照他们的这个网络上都会有教学视频，
嗯，
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把它扒下来，然后变成MV 的形式，然后课上把他们教完，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站位，对应的那个偶像不一样，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 K-pop 一组是4个人，那我们拍 MV 的话一组也是4个人，然后每个人就是对应的这个偶像是不一样的，所以站位要跟那个偶像站的是一样的，所以老师其实需要，比如说4个人的话，老师需要扒4个人的舞，
嗯，
所以老师的备课量还是很大的。
是，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要每个学生都教到，所以他需要扒4个人的舞。
嗯，然后你能不能讲讲，就是您这个 Tina Dance Studio 在西雅图开办以来有没有什么酸甜苦辣呀，给我们分享一下。
那还是有很多的。对，那还是有非常多的。
嗯，
其实在华人在美国做街舞 studio，
嗯，
我不知道别的 studio 是怎样，但是至少我们 studio 觉得还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街舞是美国的发源地。
嗯，
我说的是那种纯正的街舞，不是 K-pop， 是那种 K-pop 呀，包括爵士啊等等 ，locking 啊 ，popping 啊，它其实都是美国才算是鼻祖吧，才算是这个非常老的一个发源地。那我们中国人那个亚裔人过来开 studio 的话，其实很多美国的 dancer 是不太认可的，对，想要在美国这边做好做大，并且让美国这边的组织都认可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用实力去说话的。
嗯，
并且我现在我的 studio 其实有一半以上的老师是美国人。
嗯，
如果你的 studio 的这个发展美国人不认可的话，他是不会来应聘的。
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期间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市场的调研，一个是用词其实有些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有一些词语是我们都叫这个所谓的这个舞种的词语是叫这个，但是在美国其实不可以叫那样的词。
嗯，
比如说美国的 hip hop 的编舞它叫choreography。
嗯，
然后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就会叫 urban。
嗯，
但是在美国就很忌讳 urban 这个词。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放 hip hop urban 这样的一个 total 一个头衔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在 judge 我们。
嗯，
就觉得这个词在美国是不好的，就是不可以用。
嗯，
然后但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我们其实在中国来讲我们就是叫这样的一个词。
嗯，
那这个词就是代表着 choreography， 就是代表你们美国的另外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事情会产生冲突，然后 Instagram 上就会有暴击，就会有说啊这个不对不对，然后就会在西雅图的圈子里，然后特别是这种年轻人的圈子里，就会你要出书面这个道歉也好，或者说出书面说明也好，就是把这个事情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因为美国人还是很介意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像 studio开起来肯定还会有，你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满意，
对，
你开这个就像开餐馆一样，你开了餐馆，你也有喜欢吃川菜的，也有喜欢吃上海菜的，不一定所有的人进来他都会满意你的这个菜品。
嗯，
那 studio 也是一样，也不是所有人进来都会满意 studio 的教学呀、理念呀各个方面，那你就要去应对这些这些问题。
嗯，
这些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嗯，
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吧，我觉得。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遇到过老师受伤，学生受伤等等之类的这种情况。那老师受伤其实还好，就是老师我们会给老师就是买相应的这个保险，
嗯，
然后老师就可以去去看病。那么学生受伤的话，你是全程需要陪同。
嗯，
那当然从一开始受伤你要送到医院，直到他出院，然后直到他完全康复，其实 studio 都是有一定责任去跟着他去、去走。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负责方可能就是要我本人，因为我是 studio 的 owner， 所以我可能要本人去操作这个事情。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学生，你像我们现在目前就只有发生过一次这个学生这个跳舞的时候会有受伤的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我们老师去 touch 了你，
嗯，
然后让你去受伤，
嗯，
而是他可能没有站稳，
嗯，
自己没有站稳，
嗯，
然后滑倒了，
嗯，
然后有这个受伤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其实我们下图的这个这个学生们还是非常的非常好的，就是他自己知道是他自己的问题。
嗯，
然后那个我们也愿意去承担，就是你既然在 studio 做了这个受伤了，我们也去承担，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本着比较 peace and love， 比较友好的一个状态。
嗯，
对，尽量把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减小到最低，这样子。
嗯，
对对对。
然后你们那个听到舞蹈学院的学生，也有不少是美国人是吗？
对，也有不少，也有很多是美国人。
嗯，
对，我反正美国的学生，要求其实我觉得相比还是要简单一些。
哦，
对，我觉得美国人跳得开心，然后只要在这边学到东西跳得开心，其实他们就没有太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发现他们是以 have fun 为主，
是
就是以不是以 push 我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为主，
嗯，
而是过来以后我就是要锻炼身体啊，然后 have fun 一下呀为主。然后其实我们的中式教育其实不太适合他们，
是，
对，他们会觉得太 push 老师。
嗯，
对。
嗯，我也看到你们应该是去年办了一场汇演，
嗯，
是吧？
嗯，
然后我看看因为我自己去看了，然后这个汇演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你们这么一个学校能够出这么多不同的节目，然后就是学员也特别多，所以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的汇演这个？
对，我们其实汇演已经做了三年了，
嗯，
去年是第三年，然后一年比一年要好一些。
嗯，
头一年的时候也是摸不清头绪，然后大家都在尽大家最大的努力去把这个汇演做好。
嗯，
然后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这个节目质量高，就是。其实我去年也有邀请我们当地西雅图非常专业的那个在 Tacoma 那边的一个芭蕾舞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学生过来，就是参加这个我们的汇演。然后我是想要我们的这场演出不仅仅只是街舞，
嗯，
我希望它融入的这个文化更多一些，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中国 traditional 的古典舞在，
嗯，
有一些真的是在像 local 像老外这种hills 呀，这种 power jazz 还有 choreography 的这种舞存在，也有像我们中国 style 的这种所谓的街舞。Old school hip hop 呀什么的也存在，所以说它比较多元化，大家的审美就不会疲劳。当然 K-pop 肯定是在的， K-pop 很流行，所以 K-pop 肯定是在的。然后整场晚会其实从准备到开始大概也是用了8个月的时间。
嗯，
对。然后因为场地是需要提前半年定，
对，
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是定下时间来，我就会跟老师们讲说你们这个时间段要排出啊，比如说一到两个舞蹈。
嗯，
然后其实老师更排的这个作品非常多，他会把这个作品筛选到我这里来，
嗯，
然后我再筛一波。
嗯，
我肯定是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比较这个精品嘛，呈现给大家。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节目应该是总共有，我记得去年应该是总共有42个。
嗯，
但是我把它筛到了大概有20个节目左右，筛掉一半这样子。然后一个是为了控制时间，然后再一个也是希望大家看的不要太审美疲劳。对，然后所以我们在提前8个月就已经开始在为这场演出做各种准备，学员们就开始，
嗯，
天天排练，然后训练，老师也在想这个队形方案。然后呢，我所有做的就是舞台灯光、舞台设计，
嗯，
然后舞台这个背景后面的这些 LED 屏，然后包括这个怎么样大家有顺序的上场和下场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包括海报啊，这些做一些拉一些赞助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还是蛮多活的。
嗯，
对。现场的话，其实当时就是去年的那一年的现场，我觉得还是蛮顺利的。
嗯，
对，我在后台，我主要是做催场。
是 是。
对，
嗯，
然后还会有志愿者过来帮我们，灯光摄影那边也有我们自己的人。
嗯，
所以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顺利。
是。
对，工作是很多。但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对对对，
嗯，
是的。
应该我们去年也请了你们一个节目上我们的春晚。
哦，对
对
对，
啊，
对
对
对，好像是中国舞的
向往行。
向往行，
对
对对对对，向往行其实还好多春晚，什么亚麻春晚啊，
哦，
微软的春晚啊，
嗯，
好多都去了。
嗯嗯嗯。
对，那个节目还是比较火的。
是是。
排出来以后，老师排出来以后，主要是那个节目。嗯，也代表了中国的文化。
嗯，
然后也是当下，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当时在练这个向往行的时候，也是当下在网络上最火的一个舞。
嗯，
对，这首歌呀，这个大家就用这首歌编过很多的舞蹈。
嗯，
这样，对。
然后我们到了八卦时刻。
八卦时刻，对。
请你讲讲你个人的就是生活的，因为你到西雅图是因为结婚，然后又生了小孩。
对对对。
你的家庭情况能跟我们。
对，我觉得我可以，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开放的这个观念了啊。
是是是。
就是我跟我先生，其实在我女儿1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哦。
对。
哦，
因为我先生其实他虽然是亚裔，
嗯，
但是他的理念还是有点偏美国人的思想。
哦，
对，所以很多情况下呢，一个是沟通不太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认为啊，我们两个人的理念很不相同，
哦，
对，走了两条不一样的路。
嗯，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当时孩子还小嘛，
嗯，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很友好的就，
嗯，
离婚了。对，
哦，
对，没并没有什么争议啊，或者怎么样。
是是，
所以我先生也很尊重我。而且实话讲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在忙于工作，
嗯，
然后家里有阿姨带孩子，
嗯，
然后可能我的先生呢，就是你像部队有的时候他每一年不是要外派，会有几，好久的时间嘛，
是是是，
然后他也有外派，
嗯，
所以我们也长时间不在一起，
是，
然后就是他也了解不了我的生活现状，我也了解不了他的生活现状，
嗯，
就以至于我们的共同话题会越来越少，
哦，
然后就对，就各自走了各自的路，
嗯，
所以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婚过。
哦，
对，然后我是一个人抚养我女儿，到现在已经5岁多。
嗯，
然后，嗯，对，把店开成现在这样。
不简单，不简单。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事业是蒸蒸日上，
事业蒸蒸日上，这个家庭是没有什么日上，家庭就是我觉得我至少能够 cover 我和我女儿的开销，上学呀、各个方面都还是没有问题，并且生活的也蛮好。当然这个期间也是有很多朋友给我介绍，对，我的学员啊，同就是学生家长啊、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也有给我介绍，不管是男朋友啊还是想要长期发展的。其实我的想法也不是说不愿意去接触，只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孩子了嘛，我也是希望能够下一个人，一是能够接纳我现在的状态，二是我也想找一个稳定且能够发展的，我才能介绍给我女儿，所以就作为妈妈来讲，还是不是想随随便便就找一个，对，如果现在没有我女儿，只有我自己，那其实还好说了，对对对，对，所以也是一种经历吧，也是人生的一种经历。
然后你对个人的事业有没有什么愿景或者说计划？
其实我之前不是有说过，我在这个圣地亚哥刚来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
是是是。
然后我当时开了这个 Tina Stan Studio 的时候，其实圣地亚哥那边有两个投资人，其实想加盟我的店，然后去圣地亚哥，然后也是类似于像这种街舞的学校。他也希望就是说我能把我的人脉和我的这个教学理念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带到圣地亚哥去。所以说我的目标来讲的话，其实我不想把目标想得太长远太伟大，
是是是，
所以我眼前的目标就是一个是要希望 Tina Stan Studio 就是能够越做越好，能够就是说大家能够都满意，然后也希望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这个风格的舞蹈啊，对，大家可以来健健身啊什么，这是我目前来讲就是最近的一个也保证稳的一个愿望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当然也是希望，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个品牌，喜欢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发展一下其他州的这种的街舞的这个学校，因为我其实在 LA 也去过，也有很多三藩啊旧金山啊我也有去过，也有很多我的朋友在那边开，其实我觉得圣地亚哥确实缺少一个这样比较纯正的一个地方，
是是是，
所以我也很愿意去分享我的这个过程，而且我现在其实我店里有那个我自己设计的衣服，就是跟街舞有关，跟花样篮球啊小轮车呀等等的有关的一些衣服，也是我自己画出来自己设计的，然后现在我这个衣服其实也卖到英国加拿大，
这么厉害，
对，全球也在卖，
是放在亚马逊上吗还是
不是，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官网、
哦、
就是自己的潮牌的官网、
嗯、
然后当然这个牌子呢肯定是以Tina's Dance 为主、然后就是我会画一些比较潮牌和嘻哈的一些风格的衣服、那当然英国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些studio 他也需要类似于这样的衣服去跳舞，他就会，我每次出新品的时候他就会从我们的官网上 order， 然后我就给他们寄过去一箱两箱，然后温哥华这边也是，温哥华这边有需要的我就会给他们开车这样子带过去或者怎样，还是蛮火的我们的裤子，我们有一条裤子已经在全美卖了800多件了，对，只有一条非常爆火的一条裤子，然后还有一件 T 恤，然后也是当时也很奇怪，当时非常多的这个美国的小朋友很喜欢，然后就买的非常好，对，
太棒了不知不觉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Tina 舞蹈学院的创始人也是校长 Tina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精彩的人生啊，然后呢 就是特别民创业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励志。那个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您的有一些心得，或者就是特别是喜欢艺术的，喜欢跳舞的，或者喜欢在这方面有事业发展的年轻人，讲一两句就是鼓励的话，或者说你自己的心得也好。
好，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如果真的喜欢跳舞的话，还是要坚持。有很多人说很难把爱好做成事业，但我就是把爱好做成了事业。
真的，
对，就是其实我很庆幸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潜力，这样的一个人生吧，可以说是能把自己的热爱做成事业。当我跳舞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今天，我以为我就是想找一个班上一上，然后，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喜欢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你现在是正处于我热爱跳舞，还是处于我已经是舞蹈老师了，还是处于我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的一个角色来讲，我都觉得坚持你所热爱的事情，它肯定这个路程肯定会有磕绊呀，肯定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我到底坚持它是为什么呀，这个理念肯定是会有。但我觉得当你度过了这个难关，坚持下来，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值得的。我做这个studio， 我一路走过来，我并不觉得它很累，我反而觉得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很 enjoy 这份工作。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无论是就是自己有什么其他热爱的，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其他正在奋斗的目标的这个小伙伴们，我觉得还是坚持你所想，坚持你所爱，然后我觉得它自然会有一个结果给到你的。
好，
对，
谢谢缇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